钉十字架那一年，四十年之后，果然就像耶利米所预告的一样，最后我们知道是耶路撒冷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为什么呢？等到他们用火烧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圣殿里面很多的金子就流到石头缝里面去，所以他们下一个命令就是把所有的石头通通要敲开，没有一块石头没有滚过来的，没有一个石头没有翻过来的，就像应验了主所说的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看过去的话，讲的390年，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以西结他躺了390天。所以不要忘记以西结的痛苦那是中风的痛苦，因为他真的躺了390天，然后又躺了40天。你想想看，以西结为着这个预言，他不光说预言，他让人看见这个预言。许多人没有耳朵听，但是一看见以西结躺在一边390天或者40天，他们就开始注意了，他们就开始明白过来。所以要记得，必须要有一个额头比他们更硬，必须有个脸面比他们更硬，只有脸面比他们更硬，所以他才肯谦卑，所以才肯吃一块饼是用人粪在那里烧的，或者用牛粪在那里烧的。他宁可变成傻瓜，好像剪头的时候把它剪成三分之一，在人来看是好像很稀奇的一件事，但是不要忘记他每一个动作都是个预言。弟兄姊妹，今天你相信主的话，你愿意不愿意活出主的话？如果你活出主的话，你把自己当作傻瓜了。如果你真的转第二个脸，你真的给第二人衣服，你不是傻瓜是什么？但是你愿意不愿意做傻瓜？你愿意不愿意让圣灵因着你看见神的荣耀，因着看见基督的荣耀，你就看这些十字架的艰难算不得什么。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当时的情形。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过去是390年，过去是40年，那390年是因为他们拜偶像，那么这个尼西米那个时候40年很清楚也是拜偶像，所以他们被掳了。那为什么以色列第二次被掳？为什么以色列第二次耶路撒冷被围困？为什么？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很稀奇，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讲到耶路撒冷被围困，以西结不光是讲到第一次被围困，他用时间的望远镜可以看见第二次的被围困。因着这个缘故，那四十年是耶利米的40年，如果就是近期的应验是耶利米的40年，就是远期的应验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的40年。最后你看见以色列开始亡国了，开圣殿开始走入历史。所以你要记得，什么时候以色列，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城被毁，就是犹太教正式的走入历史。不过后来他又复活了，原因就是有一个拉比呢，他装在棺材里面被抬出来的，后来呢他就活了。所以到今天的犹太教就是因为这个拉比活了。那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那么也同时有一个人名字叫做约翰，因为听见了神的话，听见了主耶稣的话，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当所有犹太人正在往外逃的时候，他们趁那个机会，所有的基督徒就离开了耶稣，因为主的话说你们在城里里要出来。所以很清楚的，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拉比在棺材里面逃出来，所以是今天的犹太教。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是约翰，因为听见主的话，他就写了约翰的启示录，就完成了神完全的启示。所以现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代表神完整对我们的启示。所以到今天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有另外一个人逃出来了。但是现在今天的犹太教主要的就是因为那个拉比逃出来了，所以才有今天的犹太教。所以如果讲历史的话，很清楚的，这个就是 所发生的历史。可是当以西结讲这些预言的时候，他是远远远远就看见将来所发生的事。所以这四十年不光是耶利米的四十年，也是真耶利米的四十年。真耶利米的四十年是从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一直到他最后一直到这个主后七十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刚好是四十年。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主的话非常的稀奇吗？现在以西结所看见的望远镜是不只看见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巴比伦的王要兵临城下，他也看见主后七十年罗马的人兵临城下。最稀奇的一件事，巴比伦王放火烧城和罗马人放火烧城是同样一天的，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稀奇的很。所以从这里看得很清楚，你讲到耶路撒冷被围困，你不能够只看见在巴比伦那个时候，你要看见在罗马那个时候，很清楚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哈，下面下面怎么说呢？第九节，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和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自己为做饼，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吃这饼。那么然后呢然后所以我们知道说然后这个第十三节就那个解释了。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这里不是说赶到巴比伦，不是啊，是讲的各国中。所以意思就是说，这390年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那是包括什么？包括将来以色列人被赶到全世界各地，那是指着主后70年以后或者135年以后他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来说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这390天到底指着过去的呢，还是指着将来的？因为很明显吃那个饼的日子是390天吃的，而且下面明明讲说什么呢？说是他们在赶散各个，他们赶他们到各国中也是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很明显是指着主后70年他们漂流到全世界，他们沾染那些外邦的污秽来说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里390年是历史的，回头看没有错，但是呢也是预言的。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390年告诉我们说，当以西结吃这个不洁净东西的时候，刚好以色列漂流的全世界各国，他们在外邦人也是这样的不洁净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加起来这430年应该是将来。你往前看往后看是430年，但是往前看也是430年。那么有人计算非常有意思的，如果讲到430年，你一定要扣掉70年，对不对？因为70年被掳嘛，所以总共呢是360年。那么360年，但是不要忘记了，360年什么意思？360年就是从被掳70年以后他们就归回了，所以然后还要经过360年，还要经过一段年日，明白吗？就是要担当他们的罪孽，那是指着将来的后果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看见那么这个360年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有人读圣经，那么就读到这个利未记二十六章，我们看看好不好？利未记26章。利未记26章这里怎么说？第14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命令，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想起，不光这里说了这些话，而且在申命记也有这段话，就告诉我们将来以色列人漂流到全世界各地，那么现在你看神要怎么做。 好，有两次，第十八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那么这些事指着拜偶像来说的，很清楚的。但是二十一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罪于你们。所以无论以色列第一次被掳是因为拜偶像，第二次被掳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所以圣经说什么呢？神说什么？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是把神的独生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等到犹大把那个野兽的血沾染野兽的血的彩衣给他父亲看的时候，他父亲怎么说？他说我的儿子必定是被野兽撕碎了，撕碎了。我请问大家，是谁撕碎了父亲的心的？是犹大。所以等到后来犹大说这童子的心和我父亲的心相连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犹大悔改了。以我们知道说约瑟所等候的就是这一刻。但是很稀奇，以色列失败两次，第一次因为拜偶像，那么这是近期的应验，所以耶路撒冷第一次围困，耶路撒冷第二次围困，后来呢他们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所以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按道理来讲，以色列第一次被掳归回是70年以后他第一次归回，那么从那里呢经过360年应该就完了，所以如果有第二次归回的话，中间只隔360年。但是有许多圣经学者根据利未记26章，因为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在弃绝主的事情上不肯悔改，所以圣经怎么说呢？我必就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你们。所以本来是360年的，现在变成什么？360乘7是2520年。稀奇不稀奇？以色列第一次归回是主前536年，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以色列真的第二次归回是1948年。现在如果大家回去仔细的计算，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算，如果真的回去计算的话，从第一次的归回到以色列1948年第二次的归回，刚好是2520年，而且是2520个圣经年，不是太阳年，因为圣经年是一年360天。所以有一件事是肯定是稀奇的很。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以西结的预言是多么准确，他不止他能看到将来，能看到1948年以色列人要再一次的回来的。所以很清楚，本来应该360年，现在变成360乘7，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七期，也是2520年，是2500个圣经年，他们终于回来了。那不止如此，圣经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经过多少年呢？2520年。但是各样的树也要发嫩长叶，其中有一棵树就是巴比伦这棵树，留下树墩经过七期，结果经过了2520个太阳年，我们看见说伊拉克终于壮大起来了。起头给我们看见是撒旦胡塞，现在给我们看见所谓的 ISIS。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经过2520个圣经年，你看见说以色列第二次回到他们的故乡，经过2520个太阳年，那么以色列我们叫巴比伦的势力就重新抬头了。那没有别的意思，为什么各样的树又被兴起呢？因为当以色列经过67年拒绝悔改以后，神就借助各样的环境把他逼到一个角落，好像没有朋友了。弟兄姊妹，今年 两个节日，一个是逾越节，一个祝棚节，是他们最惨淡的两个节日。因为没有一个时候以色列像今年那么孤单的。但是感谢主，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个管教，早一天的把神的荣耀带回来。所以我们如果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你看见说以西结所给我们的预言是多么准确，可以一直，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的话，可以看到在1948年的时候，果然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够说到这里，然后呢我们有个简单祷告。好，我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再带我们回来，继续把你的话说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